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晚峰，
我是童真。
哎，童真牧师，你记不记得我们节目要调动时间？
记得，但是不要问我什么时间。
好，就是呢，我们呢本来是礼拜六在网上播放，
啊这个，
礼拜天在这个电台播放，那我们网上播放会改为礼拜几啊？
啊，
对了，所以呢，我们10月25号这个网上播放以后呢，我们就会改为10月28号。网上播放就礼拜二，那但是呢，因为这个节目调动的关系呢，10月25跟28的节目内容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平安就好。那电台播放呢，我们继续在礼拜天的播放。那所以今天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分享了哈，劝慰子呢就说。哎呦，万峰，你一介绍这个大模型小教理，我就猜到童真牧师肯定不同意见。
好厉害，
应该是小模型带出大真理啊，对不对？
厉害厉害，这位听众啊，你真的厉害，你明白我。
好，那他但是他就觉得那些歌挺好听的哈。那还有呢，他觉得哎呀，那个大模型小教理呢，那个歌唱的大模型小教理那些呢，很像这个梵音呢。
其实不是，因为呢，穿就是
格高里圣咏，
是啊，那个是基督教里面用的。你搞错了。
对，我专门挑的是专门用马丁路德那个年代他们唱歌的那个风格唱出来的啊。
我们就将这些介绍给你认识，不是佛教的东西。
好，那今天呢，我们呢就解答听众朋友的分享了。1450呢，他就说，因为人类的罪，经常有权势还有利益打仗，那基督徒呢巴不得没有战争嘛，那更加希望呢有些地方呢停止战争，那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嘛，那未来有什么哈米吉多顿战争怎么分辨呢？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啊？应该怎么为和平祷告啊？
唉，战争呢其实是由于人的心里面有罪，还有他们要权力斗争，所以才形成这个战争，就是国要夺取别人的国，这个很非常不好的。
我跟你说，占领土地呢是最低层次的，上兵伐谋，就是呢我们呢要用谋略就搞定他，最后才动刀兵。所以能动刀兵，你看他们都是交着的战争，你看，所以呢你就明白动刀兵这个是不聪明的，要解决人呢、
啊、
就暗暗把它解决掉。但是
这个很阴险啊。
对，但是这个就是政治了啊。那所以呢，圣经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就是代表人跟人之间呢真的有冲突有矛盾。那我们呢首先为基督徒群体里头的合一来祷告，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攻击起基督徒来呢更加狠毒
很恐怖。我们要求的就是我们为世界祷告呢，为那些战争的国家他们的领袖祷告，求神在他们的心里面有一种要止息暴力啊，要保护自己平民的心，还有呢不要贪心去占别人的领土。我觉得这个很贪心了，你自己的国家你就好好的管理好了。
也不一定是贪心，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政治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哈，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有些时候一场普通的战争呢，你会发现历史上呢每个人都很喜欢说，哎呀，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是世界末日了，然后再过一会儿啊，冷战是不是世界末日了，再过一会啊，2000年是不是世界末日了，然后哎呀，现在俄乌战争这个核电站有什么是不是世界末日，很容易有这个情况发生。但是我只能跟你说现在是末世， 那就是离耶稣回来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但是哪一天是世界末日呢？如果按圣经来说，就是天必有大响声废去，就嘣，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呢我们所有人都被烧掉。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核弹呢？这个我不清楚，因为以前可能诺贝尔出这个炸药的时候，他们已经觉得是末日的来临了。那原来之后还有原子弹，之后还有核弹，那以后还会不会有其他东西，什么小行星啊，那些真的说不清楚。所以我们继续记得，在黑暗的时刻耶稣基督掌权，我们继续在这个纷争的世界里头做一个和平之子。
还有呢，就是好好的传福音，让那些还未曾认识基督耶稣的人，他们有机会悔改信主。那就不管他什么世界变了，或者是刚才万峰所说的整个地球没有，那个时候无所谓啊，因为我们已经属主了，我们就不怕。
主啊，救主，主啊，救主，救救
救救我。
好，0185呢也是问这末日的问题啊，因为末日大家都不知道嘛，我也不知道，我就试试看答。
感兴趣。
他就说，白色大宝座面前，主耶稣基督是审判所有人嘛，包括基督徒嘛。
对
啊，对，基督徒也要受审判。
还有告诉你，先审判属神的人的。
对
啊，属神的人还有包括牧师啊，我是要受审，先一批要受审的人。
那你第一批受审就第一批进天国，对不对？
那
也爽啊。对，也是有你的爽点的啊。那还有呢，案件的展开呢，是不是也会把那些杀人啊、奸淫啊、那些可怕羞耻的画面展示给所有人看呢？那
这个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
如果已经悔改过的罪，那会不会都会再展现出来呢？
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遮盖了看不到的了。
理论上我们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功劳我们逾越了，但是他关心我们作为基督徒，反正我们会继续犯罪吗？那我们犯的那些罪，到时候会不会重温案情呢？我就看我自己有多羞耻呢。
我告诉你，我相信你不会特别特意去犯罪的，是一个不小心吧。那你马上要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把你遮盖的，你的罪遮盖。所以呢，你不怕，不用怕，但是最好不要犯罪了，不要给自己有犯罪的机会。
那反正这些答案我们都没有，我们都不清楚。那我就跟你说，到时候你会看到的了，所以你现在少点犯罪。那到时候不用看。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天天认罪悔改呢，很难说。
对，所以我就跟你说，反正我都不清楚，所以你就少做吧，那就少看啊，多做好事，然后神看的都是你做美好的事情。
是，你要做一个虔诚爱主爱人的基督徒，那就没问题了。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大模型小教理呢，也是跟这个世界和平有关的。它是说一个政府应该怎么做？
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政府？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缘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在上权柄人人当顺服，权柄来自上帝的祝福，权之人是神所立定，抗拒命令就自招审判。
权柄之下心要服从，行善之人不许惊恐，我抗之徒见你高举，上帝永远
官非为圣者设恐惧，是作者尽心之力气，你要让神逼得他称赞，相国之心必受见审判，当着上帝给他那当当着基督给他上帝当惧怕的就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
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政府。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
人之下心要服从，心神之人无需惊恐，恶寒之徒见你高举，上帝用人身与无惧，权力之下万物皆有之，抗拒之人必受刑罚之，上帝之间为圣者护佑，权柄之下他
这个是马丁路德的教导，更是保罗的教导啊，来自罗马书十三章的内容。所以呢，回去看看圣经啊，当时就说顺服了，因为这个是神的选召，
是
啊，对，
是神赐给掌权的权柄。
对了，所以呢，这样去读出这个经文也唱出来啊，那用一个很特别的唱法。好了，那现在呢，我们来一些经文的解释了。1724的朋友呢，他说我是个大二的学生，有个问题呢，关于哥林多前书11章2到16节的关于姊妹们祷告要不要蒙头这件事，我就觉得不需要，因为真理应该是使人得自由，而且蒙头的意义是存谦卑的心，不可骄傲，要高举主的名啊，没需要做这个外在的形式。还有男女平等，跟妻子要顺服丈夫，我就觉得男女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都是自由独立的人，如果凡事顺服我觉得很累啊。
鼓掌，我觉得你看得对，但是呢，其实呢，夫妻那个平等呢，还有经文的，我们知道丈夫要爱妻子，爱到一个情况就是为妻子舍己，但是呢，妇女要不要蒙头呢？你的看法是非常准确的。
那我倒过来，我用男性主义一点的角度来说，首先，你顺服神不累吗？顺服神
不累，
顺服神不累，为什么顺服丈夫很累呢？
哦，丈夫因为他可能太过人性化啊，跟神对我们的要求了不同。
我觉得神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不人性化，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现在做的像狗一样，所以呢，我不觉得人性化。
所以你要献上
自己呢？所以我觉得你不要说啊，我对丈夫就不顺服。其实顺服是因为你爱，所以你才顺服。
因为神的要求呢是公平的。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丈夫也好像耶稣基督这样爱妻子啊，这个爱就是舍己的爱啊，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的大学生，你的看法很对的。蒙头其实呢是当时的一些社会的要求，不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要求。
那我又男性主义一下啊。既然你说蒙头的意义是存谦卑的心，不可骄傲，要高举主的名，那如果这个是好事，为什么不做？ 对不对？如果这个的衣服能够表达一个的信息，例如童真牧师你去个宴会你也穿得漂亮一点，不像我们现在录音就随便穿嘛，那这就是你的那个对于场合的尊重啊。那为什么你去宴会你要化妆呢？化妆就是让你啊尊敬这个场合。那为什么你觉得去神面前这个这么值得的这么美好的情况下不做一个这样的端庄啊这个蒙头啊这个做法呢？
但是啊这个是他们当时社会的情况，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同了，
我完全
同意，不需要这样去盖着头。我们呢用顺服的表达，用很多方法都可以，不需要这样要蒙着头好像古时那些人这样做，这个没有这样的必要。
对，所以今天想一件衣服或者想一个形式让你能够表达你的谦卑，你的不骄傲，你的顺服神的心，那可能你今天就穿个这个亲章啊，就打个领带啊，上面有个图案里头写了什么，你就去同样表达同样的信息，我们找个替代品行不行呢？
其实不需要啦，我们好好过每一天的日子，好好的做一个端庄的人就可以了。
人要有仪式感啊，这个很重要。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刚好就是专门两个角度来解释。你可以真的不需要这些的标记一些的符号，但是符号能够帮助你。
还有一点我要提的就是这个蒙头了，因为有一些宗派他们就强调一定要这个，不是必要的，这样做是超乎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今天不需要一定要这样才能够表达我们的顺服。
哎，我特别建议你去看看一个宗派，它叫救世军。这救世军的宗派呢，它就好像一个军队一样的，每次去崇拜呢得穿制服的，还要穿裙子啊皮鞋啊然后他们呢就是每次敬礼那样去崇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做法，为什么我要穿制服来崇拜，我不是最自然来神面前？原来这个就是这个群体的那个运作
的
规矩了。
他们
的标志啊，对呀，所以呢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如果你觉得哎我要完全自由，那你就要想想有什么替代品让你能够表达你的谦卑，不可骄傲，高举主的名，甚至你表达你的顺服。
其实我还是强调不用蒙头我们顺服呢不需要好像古时代他们
对
这样做。
我同意同意同意。好，之后呢回答0081的问题，他问约翰一书4:18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头衔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头未得完全。但我每天呢对于这个未知的将来呢还是经常惧怕，怎样能够靠住从这个焦虑恐惧里头走出来呢？我因为太累控制不了情绪，然后呢求主祷告赦免，然后继续有情绪。那为什么神不让我彻底的改变呢？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啊。
为什么你不能够放松自己交托给主，让主带领你提醒你呢？你就是要坚持你的情绪，那个好像是你的问题。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他真的爱我们，我们就很释放的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可以，不用了每一天都每一步都非常担心你这样是有病要看医生。
哦，哇，你这样残酷。我就说哎，可能你可以让自己的情绪抒发一下，你就不要透过这个压抑来表达这个控制情绪的方法，要疏导，要疏导才行。例如
怎么
打球，我打死你个球就打球嘛。那游泳我要撑开你所有水，那也是抒发的方法。
没有没有，我游泳的时候就是很自由的很开心的，搏啊搏那样就浮在水面 啊，我很享受那个时间，
还有
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就可以了。
还有你想想，你对年迈的父母发脾气，你还有多少时间跟他相处呢？
对啊，
所
以
呢，有些时候、
啊、
花时间去爱他、嗯、父母是用来爱的，用来关心的、
啊、
哪怕他令你发脾气、
啊
有些时候就是疏导咯，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好朋友跟他分享咯。
对，还有就是父母要求你做的事情呢，应该不会太过分的。如果过分
很难说，很难说。
如果过分，你就跟他讨论，平心静气的分析给他听，然后呢，你就告诉他你会按照你自己想要做的做。
太理想化了，我觉得更加实际的可能搬家咯。如果你觉得经常跟他相处的时候出现脾气，
哎、
搬开一点点咯。那不然你每天这样生活、
嗯、
你会更大压力，你就解决不了，然后你又重复又重复，你要想想哪怕你重复，你想想这一次比上一次你有什么进步，
嗯，
然后你就一步一步，你用100步去进步，你就进很久就可以了、
嗯、还有呢，我还是要提醒你，你要好好的灵修读圣经，看看圣经怎么提醒你，如果你能够在圣经的提醒下生活呢，你一定啊得到释放。
哎，有办法，我现在家里头是这样的，我老婆也经常对我发怒，于是我在家里头的智能音箱每逢晚上10:30、11点、12点半就放一段经文，说不要动怒啊，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果然它变好了，所以有用有用，你试试看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的大模型小教理呢，就谈谈人民到底我们怎么活着，怎么面对这个政府的发展。马丁路德用圣经的教导来教导我们。
大模型小教理，用音乐贴心的信仰鼓励。大
经里头说，作为人民应该做什么？
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凯撒的物归凯撒，上帝的物归上帝，顺服掌权者的名，预备行善别去，
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
为主愿不受制度，君王存在界
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
好，刚才呢是马丁路德用这个圣经的教导说我们怎样面对这个管制的人呢、啊？那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谈谈呢为福音努力的问题。9069呢他就说，我还没有受洗，不能每个礼拜去教会，但是很渴慕学习神的话语，有什么方法呢？很简单嘛，听良友电台就好了嘛。
跟没有受洗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工作原因没能去教会、
哦、
对，
嗯，
所以我就觉得听良友电台咯，听我们不同的节目咯。那其实受洗我觉得好像结婚一样，你就觉得跟神我认定你了，我就跟你结婚，那才开始婚姻生活嘛。
其实我们应该啊，信了耶稣以后呢，有一个渴慕加入神家里的想法，你就会受洗加入教会。如果你觉得教会可有可无的时候，那就很难说。
有些人喜欢只谈恋爱不结婚，
那个不行，要结婚的、
对，就是这样。
我反对只谈恋爱不结婚的人，我会引导他们要渴慕组织他们的新家庭
啊。对了，所以跟神快点结婚啊，快点受洗啊，第一个事情。第二呢，就是好好读经，好好祷告，有空呢就跟我们问问信仰问题，跟我们呢就读读圣经，听真道分解、
啊、有什么你想不通的时候，你就写信过来，或者是用手机发你的问题过来，
但是呢
我们就尽量回答你的问题。
教会的核心呢是要一个群体生活，还有一个快乐的群体生活，
那个必须的。
所以呢就你要想想有什么办法，哪怕主日不能去崇拜，也建立跟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好，最后问题9771就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总是被人冤枉，那怎么才能走出来呢？我现在很怕传福音呢、啊。
怎么冤枉你啊？
就是觉得你为什么这样传福音呢、啊？
我为什么不这样传福音啊？我传耶稣基督，
可能有些不信的就觉得你好像营销啊那样传销那样。
哦、
传福音啊，
他们看的不对。当然我们不要好像我刚才那么火，要跟他说我们是把好的福气给你，我们慢慢的说。
对，首先我觉得传福音呢是建立关系，你跟他建立好的关系、
嗯、
其实你说什么他都不介意，对不对？
对呀、啊。
那如果你跟他关系差，你说一句他也觉得你得罪他，因为看见你的脸已经觉得你是丑的了吗对不对？
那个是他有病
对，
那我们要忍耐，我们对传福音的对象呢应该要忍耐。其实呢对所有人都应该这样，因为每个人都不同啊，他们面对的难处可能我们完全不了解。我们要将好的东西给他们的时候呢，也要存一个温柔的心，
同时间呢就尊重他的意愿，他不愿意你就不要强逼他，那跟他聊聊天而已、
嗯、
就不要让人家压力太大，然后呢、嗯、就看看有什么能够为他祷告，起码你不能对他传福音、
啊、
也能够暗中为他祷告，
嗯，
求神动工。
其实呢你可以通过跟他谈话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他祷告的。
对了，还有呢撒种呢不要老是想着收割，可能你撒种就是撒种，那你就让其他人收割了、
嗯、对、
交托给神。好了，欢迎你随时问我们信仰问题，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995 at 良友 liangyou.net。 记得了，从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10月28号呢就逢礼拜二开始播放我们主啊救救我了。我是万峰、
嗯、我是童真，
拜拜，
再见啊。
礼拜六的阳光请慢慢走，九九五节目换了新节奏，从周六搬到礼拜二都留，每周解答问题还有还有真牧师走在正路，晚风博士调准角度。